欢迎收听解释聊小姐，今天的微信是2024年4月12号啊。今天要来讲一间饭店，是我在最近一趟北海道那唯一住的一间饭店。那这一间饭店我其实是非常盲目的嘛，然后想说要订一间在博野附近的饭店。那这一集我都会用博野在讲，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这要念博野还是保野，那反正就是 Suzukino。但这一次我选择的概念是这样子，其实这间饭店比我要住那些连锁饭店有延退有免费早餐的饭店都还要贵。那但是我很想看看说在北海道札幌的这种大家很推荐的饭店可以做到多好。那我的结论是确实相当好，所谓确实相当好。我们这样说吧，这一间饭店叫做 Vessel Hotel Campana Suzukino， 那我等一下可能会用Vessel Hotel 去讲。那这间饭店在 Google Map 上面大概是 4.5 颗星，而且有1000多个人评价。这个我是很少很少很少看到饭店的评分如此的高。那当然了，你如果今天在一个这么像日本这种地方，像什么阿帕什么的，我个人都觉得不会到这么高。我真的是不会觉得它会这么高。那我看到 4.5 颗的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会是说这应该是观光客去评分的，就是表示这一个应该是观光导向的一个饭店。那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是日本人的话，他们评分非常非常苛刻，跟我一样啊。我自己虽然说我会这个评说啊，他可能这间饭店在85吧、90吧，但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间已经是100分的饭店，就是会他们的评分本来就是稍微的会再保守一点，那我可能又没那么日本人，所以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当我看到 4.5 颗，想说哦，那应该是很多很多观光客，那观光客也蛮喜欢的。那观光客需要喜欢的这种特点，第一个当然就是它地点要够好。这一个饭店其实我个人觉得它地点算不错，但不到好，很不错啦。好，它其实离这个 Suzukino 也就是博野站大概是300公尺到500公尺距离。但坦白说啊，在北海，在札幌这个 Sapporo 这一块的话，其实 Suzukino 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饭店。那我上次推荐的那一间 Not 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很久以前推荐的 Not Sapporo， 那甚至有听众这个住完之后跟我说，哦，那间真的很棒，那间地点比较好，但那间也比较吵，因为那间的位置其实是在李小璐站旁边啊，其实离 Suzukino 也相当相当的近。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的位置啊，我会给他打这个9.5分吧。好，那但是之前的到他会在9.8分，但是他的 give and take 就是他那间会很吵。那你会问我说我会选哪一间？地点方面，我一定会选那一间，因为那间真的是走出来就到，而且楼下都是一些这种观光客景点，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接受啊，还可以接受。但是 Vessel Hotel 他这边有其他强项，造成他是可以有拿到这么高的星数。第一个是，他的房间相对新啊，他房间相对新。那我先讲单价好了，因为先讲单价，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个感觉哦。这间饭店它相当的玄妙，是它的平常的房价啊，它的平常的房价其实大概在2000块而已，非常非常的便宜。但是我建议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当大家在看这间饭店的时候，要用两个成人去看。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住，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间饭店它是有单人房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查一个人，你没有发现说你今天找错，你今天看按错这个人数的话，你就会跳到单人房去。那你如果你两个人入住，它不是说只加个500块就结束哦，那这大概了哈，就是感觉一下，它会跳一个级距，因为它房型会要改，所以这间饭店大概它均价大概其实会落在平日3000。但或者是平均2500到3000，那要看状况。所以坦白说，这间并不是到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饭店。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今天上次推荐的人，那应该是2000多左右，那再来这一间 Vessel Hotel 是3000左右，3000多，其实我订了3500，然后早餐另外加是蛮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我已经住连锁饭店，你住习惯了，我基本上在每一家我的早餐都是免费的。那当然这个我要保级或什么的，但我成本已经都摊提下去，我早就已经就是可能我已经去年或者是什么本来就住得到那个达标，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去比的是饭店的这个连锁饭店的一些 选择。那在 Sapporo 这边有两间连锁饭店，就是 Holiday Inn、Holiday Inn Sapporo 跟Crown Plaza， 就是皇冠啊、皇冠，这两家其实都比这个便宜，因为我都用点数去订。其实那两家用点数去订真的很便宜，我是纯粹为了开箱而开箱，我想看一下在 Sapporo 这一区评价数一数二好的一个日式的饭店，然后 Vessel Hotel 它大概是怎么样的概念。那当然这间早餐也是相当有名， which is 真的这间早餐真的是蛮厉害的。好，那好，我们应该可以开始在讲这间饭店。那这间在博野，博野的这个我自己去的时候，我是从，我想一下，我是从机场过来。那我从机场过来，我搭了一个公车，我的不是，它像一个 shuttle， 像一个 bus 吧，对，反正就是一个巴士。那它下车的地点非常非常的诡异。那下车之后呢，其实是在应该是在 Suzuki no 那附近。那我想说，那我就坐那个路面电车过来这样子。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绝对是直接宁愿自己拖哦。那我坐那个路面电车，路面电车超级挤的，然后路面电车超级挤的。那我就搭上去之后，我的行李其实，大多数行李其实蛮多的，我就下不了车，所以最后我是多走了一站。就是我原本是从 Suzuki no 这样子搭过来，结果我多走一站到下一站我才下车。原因是因为我当我挤到门前的时候，前门的时候，他们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这样我这样一直挤一直挤一直挤的时候，我已经过站，他已经开走了。而且我不是说那种就是不好意思这样子的，我就是一直在往前挤，一直在往前挤，大家都在想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拿那个大行李上车，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建议，如果大家如果是搭如果是这个去Sapporo 的话，那因为心力很大，就真的是不要搭那个车，真的是不要搭那个车，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们很不友善，我这样讲是不是很坏？可能他们就是就不建议搭，你会非常不方便，而且他们不会让你啊，这在上面的人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跟死人一样，真的是跟死人一样，然后就想说，我这样挤过去，然后他们就完全不会理我，我非常非常压抑这件事，因为我在我脑中的日本人应该是。哦，好好，那就会让，然后就我就可以几乎不用用挤的过去。但是我发现日本人在电车上面，或者是在这种任何的这种有轮子的载具上面，都是另外一个人啊。其实，在飞机上面，日本人也是非常的可怕。但没关系，反正就是有时候他们啊，反正就这样啊，不讲太多坏话了，直接讲饭店。那这一个在一个店，这个叫做资生馆小学校前啊，其实这个离站就是在旁边哈。那这间饭店哦，它旁边有一间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间饭店，叫做 OMO， 那 OMO 三的博野啊，札幌博野这一间，这一间的价格会比 Vessel 再便宜一点。那因为 Vessel 三的定位来讲是比较初阶一点点的定位，它因为星数可能不太好讲啊，但总之它的东西会比较简便，然后也不太会有一个这种会有早餐的样子，但是不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丰盛的，或者是有个餐厅这样子啊，那个可能要到 OMO 五以上。但总是 OMO 这个 OMO 系列介绍，我们也曾经讲过啊，简介过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信野集团现在进军城市里面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我个人是觉得它非常非常符合现在大家会想要打卡或者是想要旅游的时候体验在地生活的一个感觉啊，因为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参加他们的 tour 啊，当然这个 tour 其实大家都要先预先去做预约。好，那因为这集不是讲欧盟，那就是隔壁的 Vessel， 但是我看到欧盟想说，哎呀，如果我知道隔壁是欧盟，我可能不会住这一间，因为我真的我一直在我的集数里面讲过什么东京的大冢啊，东京还有另外一间忘记在哪边，关西机场的那间，甚至是在新野集团旗下的，不管是红星诺亚还是姐，我都很想去，就是看到很多间我相当喜欢的，我就是一直没有去开箱，就很好笑这样子。但我现在就还是被这个国际集团给绑架这样。那这次就是因为想说啊，那我要跳脱国际集团，那也加上说，因为这一次有可能哦，这一次原本有计划可能会有人来找我，可能会有人来这个札幌找我。那我前几集有讲过，就也跳过这件事情，就是那个韩馆的朋友。那所以我就预定了一个比较好的房间。那这次我是花3500块，我住这个房间是 premium room 吧，还是反正就是一个比较豪华的房型这样子。那这个房型其实它是有点日式风格，它其实是榻榻米的哦。那它的房间在翻成中文叫做高级客房。 那高级客房他们有两人、三人跟好像有四人的，但坦白说，两人、三人跟四人他们的大小都是一样，都是25平方米。那差别在哪呢？差别在说它上面放的这个，它上面这个床啊、哦，好像隔的间距好像不太一样。好，听不懂对不对？好，这个房间叫做高级客房。那高级客房本身它就是有一个大的榻榻米，榻榻米上面再放床垫，放两个单人应该不是单人床，应该是，对，是单人床，抱歉。我真的对床很不了解，因为我自己的床，我在家里睡的床就单人床，所以我出去想说，哦，这比我家大，但是它是单人床还是双床，我不知道，很好笑。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它是两张单人床，但是如果它今天两张单人床靠紧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在另外再加，我不知道是可以再加垫子还是怎么样。总之这一间房型虽然是同样大小，但是可以是两个人睡，可以是四个人睡。那大家猜猜，今天小杰是几个人睡呢？答对，是一个人睡。所以这间房间，坦白说，你今天是三个人睡以上，我个人觉得你的感情要非常非常的好，或者是你预算非常非常紧，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要像我自己，如果你今天要三个人要一起住的话，如果我没有拿套房，我会就想说，天哪，为什么这样为难自己？或者说我开两间房可不可以？就是那我现在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今天可能是一群朋友或者是一群家人，两大两小，这边很适合两大两，我看到我就觉得说这个应该叫做家庭房。就是榻榻米啊，然后又有一个简单的床垫，还有这个其他设施我都觉得还蛮正常的，但是我只能说房间看起来很漂亮哦。诶，对了，这个东西我在我自己的动态也有，应该叫做，我看一下，我把它列叫什么，最近这个在录音的时候越来越随便，叫做船舶花园博野。再讲一次，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看影片的话，我录的影片的话，你可以到我 IGNLC52 这边，那它在你到我的动态里面，它在中间有一个圆圆的东西，你可以往右边滑。这集上的时候应该要滑，可能不会再马上在这个第一个页面上。你中间的圆圆，你从右边往左滑，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些所谓的精选动态。那这些精选动态里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我住的饭店，也都是我当下去照的照片，因为我不是博主嘛，我不是 blogger， 所以我没有打算要把它做成，虽然我有个部落格，但那个现在就变新闻放置器了，我现在都没有打算要去写文章，我觉得那太累，我是一直觉得那太累了。好，那所以我现在现行的模式就是用 IG 去做整理，那偶尔会有 reels， 而如果会有一些影片这样子，那你来不及看影片，你其实直接从这个动态精选直接去直接点进去，那就可以到相关的东西。所以我通常在入住的那一天我都会大量洗版，原因就是我要把这个东西给留个做记录，这样之后别人要看的时候可以马上进来，这是我的用心。但是也会苦到一些平常有在追踪我动态的人，想说这东西为什么要发，为什么要拍一个 menu， 因为有人要看因为自己我就会看这个东西，我就会想说好，我要先确认一下它有没有什么设施，但是要什么设施有时候在官网上面根本看不到，就是说这间饭店有没有健身房，没有，那我要怎么看，当然去官网查有，但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可以直接看到一张你在饭店入住的时候就可以拿到那张 menu， 就结案了。那我大部分我都记得拍，有时候真的会忘记拍或者是忘记上传，也请大家见谅。那如果你真的对于某一间饭店的设施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你真的找不到，但是你想知道，你可以再私讯我，因为这东西我都一定会拍，甚至我还会留着。那我就留着一段时间，我发现用不到，我就会把它丢掉。那大家就这样，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知道，我的群众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在用 IG， 那有些人不一定什么手机用，所以我会稍微解释一下，请大家见谅。那他就这样，那如果今天以后事业做大了，再做部落格吧。我现在觉得我要量力而为的把该做的事情好好做到。就是很好，而不是开很多战场去做很多事情，但每个都做不好。希望大家理解。好，那想回饭店，这间饭店真的就是家庭房很合适，情侣合适，那朋友，如果你今天是姐妹或兄弟啊，随便，那你可以出来住。但是相对来讲，它隐私性就不会那么的高，因为就是一个榻榻米这样子，就一整个平面。那你可以就可以想见，就是那种画面，我一进就觉得说，哦，这个很适合，就是四个朋友，然后买一些啤酒跟一些什么炸鸡，然后回来吃，就马上就有画面。榻榻米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榻榻米就有很有家的感觉啊，所以个人我觉得不错。但是这间房间绝对没有像照起来看起来那么大，它真的就是一间比较大的日式饭店啊， 真的是这样。我自己是觉得，哎，我住的在 Sapporo 住的东西不太多，不够多，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告诉大家说这件事太小还是太大。但是我觉得以3500在这个位置上，在 Sapporo 我觉得应该要更大，因为我用之前那个 The Knot 去比嘛，那我想说可能可以更好，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比较的基准不多。那等我之后住了那些什么 Holiday Inn 啊 Crown Plaza 之后，我可能再跟大家讲比较好，因为那个是比较有一个基准的。好，那此外早餐是要另付，早餐的价格我印象当中是400多。那我没有，我自己这次应该是透过 Agoda 还是 Trip， 不对，应该是 Booking.com 还是 Agoda， 应该是 Agoda 订了之后，但我没有在那边直接加早餐，因为它其实可以加早餐，但是我在现场再加。原因是在日本刷信用卡会比较高，所以我就没有在这些订房网站加，那我就在现场大概在400多块台币。那400多块台币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其实他们早餐是有名的，但400多块我有点想说，奇怪，外面现在早餐都要这么贵吗？这样，因为你知道连锁饭店集团真的住太多，然后都有附早餐，所以想说那我付2克早餐，而且我每次都只会用到一克，都没有人陪我吃饭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在这个日式连锁饭店，虽然它早餐非常有名，虽然它Booking.com 9.0颗星很高，但是400块是一个正常的早餐价格吗？这是我的问号，这是我的问号。就我有点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正常，但是但早餐就是一个有海鲜冻，那有这个有冻饭，有汤。它有个汤，我最喜欢的是南瓜浓汤。那我一直都很喜欢吃南瓜浓汤，而且我自己确实会在家里自己去，为了这个我还去买了一台那个打果汁机，就是那是什么，反正就可以把那个南瓜给打软这样子。就对，就我自己这个南瓜浓汤很费工，我自己觉得很费工，我不知道其他东西费不费工，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费工的东西，你要一直搅，你要怕它烧焦，然后你要把这个东西弄成泥，但是在家里你只能用电锅去处理，就会觉得能够在外面喝到，我就觉得特别开心，你知道吗？现在我就觉得火锅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反而是这种费工的东西，那就很想喝。那当然它的这个早餐我也是觉得蛮棒，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生鱼片的，你可以来。那水准我觉得算是新鲜，大家听得懂什么我的意思吧，就不错啦。然后它当然还是切的会比较小块，但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无限供应的，你就是想拿你就拿，所以你可以这个鲑鱼卵吃到饱，你可以早餐生鱼片弄到饱。但我自己是觉得400块的一个价格，我下次会不会来吃？应该会。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入住，不用想，一定要加。但是我只想说，这个400块到底是现在在外面的饭店早餐到底多少钱？我真的是没有概念这样子。好，那这个早餐就是记得去吃。那但早餐人非常非常多。当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而且有机会要排队。他已经的，就其实我入住这间饭店的时候，我觉得他大厅的给我的感觉是蛮空旷的，是有很漂亮的中庭，应该说有很漂亮的一个大厅，还有设计一个很像果汁吧的东西，就可以，你可以在那边点饮料，晚上甚至有人会站在那边，就是蛮开心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在早餐的时候，你会想说，哇，我不知道这栋住这么多人啊，这种感觉。所以早餐大家要稍微抓一下时间，如果你是有其他行程或者是你不太喜欢早餐排队的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设施接下来就可能会比较照本宣科一点。首先它入住时间是下午2点，那它退房时间是早上11点。其实入住日本的饭店大家都要注意这一点，尤其是日式的 you know 这种比较 日本的饭店这样子。那你入住的时候可以加入会员，那它可以有好礼8选1。好礼八选一大概就是七种食物或者是饮料以及面膜，那还有宴退，从11点变成中午12点。那我把它放在 IG 上面给大家选，果然我同温层都跟我一样，就是老人，所以全部都选中午。真的，我全部人都选中午。那当然有些人选饮料啊什么东西，就想说，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每个都有个价嘛，就是想说这个大概200块日币吧，想说是一个小时，绝对是超过200块日币啊，所以我当然就选。但其实我隔天根本就没有睡到中午12点，就是我很早就退房。好，那这个他的早餐先讲一下价格，12岁以上是230日元，230日元。那6到12岁是1200日元，5岁以下是免费。那早餐是西式的， 中式跟西式的自助餐，那以及你要带那个早餐券，它有，如果你有买的话，它就会给你一个应该是绿色的早餐券。那如果你没有加，你原本没有买的话，可以加购，入住的时候直接加购。那讲一下这个大浴场，它大浴场在二楼，对啊，早餐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半。大浴场在二楼，入住的客人就是免费。那使用时间从早上6点到，哦，它时间很怪，早上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凌晨1点，反正大概是中午休息这样子。那在大浴场里面就有一些该有的都有啦，我觉得他们的浴场算是蛮干净的，但是是属于室内浴场。那在应该你是在这个官网是可以看到，他把它当做一个很大的 feature 在卖。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泡热水，可以去玩一下这样子，那也算干净，也算蛮新的，还蛮不错的。但你知道，就我现在对于大浴场这个东西还在评估阶段，就是说我现在泡的浴场真的是很少，所以我很难跟大家讲说，哦，这是一个很棒的浴场，因为就是我泡过什么，像是那个雨田那个 Villa Fountain 那一间，然后还有千客万蓝那个。其实都是我今年才泡，我以前都不太喜欢泡，我现在其实也不喜欢，没有到很喜欢泡，就是说我会去泡，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概念在哪边。像我爸妈就是很爱泡的人，所以他们会知道说这个泉是什么泉，那效果是什么东西，就是很疯。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嗯，就是热的水。那有些地方就是嗯热的水，然后里面有杂质，有些就是嗯热的水它里面有气泡，但是它的效果我觉得不知道，我不目前不确定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想说，嗯，大浴场这个 benchmark 对我来讲是不准的哦，就是大家听听就好。那当然，它跟浴场一样，都是会附一些什么花罩棉啊，这个棉花棒啊，你当然可以在那边洗脸、洗身体跟这个 conditioner。那好，接下来它的房间内是没有牙刷的，那所有的这种备品都在一楼的大厅，所以它一楼大厅，我是觉得我是一直觉得，除了棉花棒以外，我都挺自备啊。因为棉花棒，我觉得这个等级好像没办法差到哪里去。但是牙刷的话，我没有很喜欢，我个人没有很喜欢。那接下来是说，如果你想要喝饮料的话，它有一个免费饮品，它从下午2点供应到晚上11点。那在一楼的大厅，就刚刚讲，它有一个很像果汁吧的一个地方。那它还有说什么这个可以免费看客房电影，这个我就不知道。那延退的话还要加钱。如果从11点以后每一个小时你要加1000日币，最晚可以到下午2点。嗯，好，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所有的日式饭店都有这个服务，但你知道我自己最不喜欢日式饭店，然后的这一点就是说他们的日租他们的退房时间真的很早。有些饭店还是10点，我想他10点打过来跟我讲说，哎，你这个要退房，我想说你到底公司还小，就问一下，哎，真的是10点，就是。就说住连锁集团，我最喜欢的 benefit 就是延退啊，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到4点。所以对于那个什么10点、11点延退，我想说，这时候我才刚吃完早餐，我要回去想说我再睡个回笼觉这样之类的，都没有办法，就很痛苦啊。对于我这个可能是要过中午之后我才会出门，或是把早餐当早午餐吃，然后稍微休息一下我才要离开，或者才要去下个行程的人，就是很痛苦。但是这间大概是到11点，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好，那这一间它其实附近有相当多的店，那毕竟在博业，而且对面就有一间应该是 Lawson 吧，啊，是 7-11， 对不起。那它的其实这附近你想要的东西都有了，因为这个附近的这个交通非常非常好。那我到附近去吃一个回转寿司，啊，因为去吃一个回转寿司，那我这个也是觉得因为回转寿司有些有点雷啊，有些我不知道是当天的状况不好还是什么的，就是它一盘大概是400块日币吧，但就还是会遇到雷的。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吃起来是好像牡蛎吧。我想我来日本，我吃牡蛎怎么会吃到这种味道的？就很诡异。那当然，其他的部分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我大家自己去 Google 说这个附近的那个回转寿司，再走再讲哪一间。然后再来是它附近，其实也有那个烧肉，但是这个烧肉我上次我忘记有没有讲。就是他们这边有很多这种成吉思汗哦，达摩成吉思汗的这个店，那也很多人就是台湾，应该说很多观光客会去吃，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但我相对于札幌是相对不熟，所以我可能就没办法推荐大家什么美食哦。那就我自己是觉得这边的在这住宿附近的食物的密度是很高，你走三步大概就会遇到一间吃的，那你只有一个 block 里面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吃，所以我觉得是不太需要担心。 那附近也有这个 Donkey Donkey。 那这个虽然说这个 Donkey 实际上是在我们上次介绍那个 The Knot 那一间附近、哦、KNOT 的那个 The Knot。 那所以总结来说，这间我是相当推荐。那早餐要吃，评分我会给到85吧，但是我其实有扣了一点分数在价格上面。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是小小迷你贵。你看这个3500这个价格加早餐4000块，我在讲曼谷不太好，但是曼谷现在越来越贵。在曼谷我是住 High Regency， 是住那个曼谷凯悦，娜娜在那间，就我很常住的那间 ，AKA 我明天要去住的那间，就是你懂那感觉吗？就是我自己会想到，哎、欸，那个样子，然后哦这个样子，而且那间我还可以延退到4点，然后有饭店早餐，或许是 good， 然后饭店又很这个房间又很大，又可以有机会生成套房，所以整体下来，当然在日本绝对是不能这样讲。那我们今天如果讲说，在 Sapporo 这边，那在 Sapporo 这一区博野附近的饭店，你说隔壁的欧姆山在2000多哦，2000多到3000多，也是不到3000，但是欧姆现在也是比较贵啊，或者是什么 Dormy Inn， 对不对？那其实这些饭店对也都配有大浴场，那我觉得它的 CP 值不会是到最高，但是你进来不会太，应该是不会不满，你懂意思吗？就是把就是感觉是多付了一点钱，但是整体的房间漂亮。整体的早餐很好，又有大浴场，大家都会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尤其如果你已经有家人，或者你有小孩的话，这些应该是不成问题、所以这一集就先推荐这一间 Vessel Hotel， 后面忘记了啊 ，Campana Susukino、哦。那我不知道 Campana 是什么，很像是 Vessel Hotel 下面他们集团里面对于这个系列的一个称呼吧，好像是这样。那大家还是注意一下这件价格，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价格真的会飙到4000以上。那4000以上我就有点头疼啊，我真的有点头疼。那加上这个早餐要额外加钱这件事情有一点对于住惯国际的连锁的就有点头疼啊。不过如果你对于 Sapporo 的住宿有兴趣的话，这件事绝对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清单里面。那其他间我还有把它纳入考量的，当然就是刚刚那个欧盟、哦、还有一个是东极瑞、啊、东极 REI， 像这间是稍微旧一点，但是比较便宜，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接受旧，但是就不要到太夸张就好。那当然像是那个 The Knot 我还是相当推荐，以及隔壁附近还有一间 Dormy Inn、哦、还有一间 Dormy Inn。 那当然每一间的等级就不太一样啊，东横 Inn 也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哦、这间其实我都有看，其实附近都是很多这种很多这种的日式连锁饭店，那甚至当然说这种国际连锁，像 McCure， 像 McCure 的 MECURE 美居啦，啊 ，McCure 这一间的话也在附近有一间，那还有万丰的话再稍微远一点，但是为什么没有住万丰？就是你发现我最近非常非常少住万豪，因为万豪是全世界超干爆贵。那猜一下，我刚刚这个美居 McCure 这一间，它是大概3800左右，我早同一天哦。那 Vessel Hotel 这个也是在3800，那你知道 Fairfield 要多少钱？万丰要多少钱？要6500 ，Vessel 要3800，然后你万丰要6500。万丰对我来讲是一个最怎么说？万丰就是一个比较完善的汽车旅馆这样子。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就它不是，绝对不是一个奢华的选项。那如果你今天一个不是奢华的选项，你要做6500，真的还不如去撞，对不对？还不如去这个旁边的这个 vessel 附近的 vessel 啦，然后是日式的饭店，去选好一点的房型这样去住。所以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地方。所以像国际连锁饭店，尤其万豪，我现在连在曼谷都不敢住万豪。哇，曼谷的万豪这个贵到真的是苦吧，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在日本大概可能就可以去尝试这些饭店。那在找这个饭店的房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说去他们官网看一下。例如说你和郭达订完，我都要看到一个价格，点到最后的你可以去他们自己官网里面，有时候会剩房，有时候会留给官网订房，这样等等的，那都是有机会会捡到便宜的。那大家就自己比价一下，那等你这个价格都出来了，再来用一些导购或者是再用一些你平常习惯的东西去做处理，我觉得可能就会比较好。那我还是再建议大家，如果你今天是第三方 OTA 订房的这种 渠道，你要么就提早订，要么就是从 Google 搜寻下去去订，你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效，那大概就提示到这边，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我们真的很少很少住这种非连锁集团的，虽然我现在都会尽量加一些，但你知道我最后都还是会回到这种连锁集团拥抱，因为这个延退啊早餐啊真的是太像了。今天想想看，就是难怪有些人会去算说什么这早餐这样子是多少钱，多少钱是正收益，好像有时候就开始觉得好像也是合理。如果你非早餐不吃的话，就是一定要吃这个饭早的话，那好像也是吧，那好，这间这个 Vessel Hotel Kapana Suzuki Inno 就介绍到这边，我是小杰，那我们就下期饭店再见，拜拜。